点。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Marhaban, Mr.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公共交通上遗失物品，大家丢过什么东西吗？丢了之后你知道怎么样快速找回来吗？每当假期结束，客流高峰过后，各大车站的失物招领处通常也是会被挤爆的，失物数量会翻倍的增加。那么哪些遗失物品最为常见呢？之前我看到媒体报道过，像北京南站失物招领处一共有三个库房，里面库存量较多的旅客遗失物品有什么呢？各类证件是最多的，其次雨伞、遮阳帽、水杯、充电器等等，他们有些是被落在了抵达的列车上，有些是被遗落在候车大厅、安检处、售票处等等地点，被铁路工作人员捡到之后统一移交管理。那么身份证一直是这个遗落物品榜单上的霸榜单品啊，比如说今年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一个假期一号到六号期间就收到了1000个左右的身份证，平均一天要捡到100多个。啊，先问一下你们二位，在旅途当中有丢过东西吗？丢的是什么？后来找回来没有？
几次？我觉得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坐飞机啊，我们要去伦敦参加一个划船比赛。我还攒了一些小，因为那个时候这没什么钱，然后可能就是周末洗车什么赚一些小零钱，
嗯，
就是攒了差不多30磅，就是等于到了伦敦自己可以吃2顿还行。对，对一个学生来说，我觉得30磅那个时候就已经算是一笔巨款。现在那个就是一些零头吧。但是我是下了飞机啊，我发现我那个钱包是放到那个前面那个椅子的那个兜里
啊，
没有拿走，就很尴尬，
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
对，然后那个问题是我到了那边，因为学生我们那个出去吃饭也是要自己付钱，
嗯，
结果不仅我没有时间，就是没有钱点我自己想吃的，我还要向朋友们就是不好意思的借钱。
所以你是把那个钱包给丢了？但我很好奇，你
在飞机上
为什么会把钱包放在前座的那个兜里呢？一般我们要是你看，我要是放本书中间看看一半不想看了放里面，或者放个 iPad 在里面，这个有可能。钱包为什么会放在那儿？
因为就是那个空间本身比较逼仄，然后就可能就是钱包放在那个自己口袋里面的，有点
哦硌着了，明白？
对，所以就是我一般我自己也是飞机一上来就是上座的时候，
嗯，
立马把所有东西放到前面那个兜里啊。但是现在就是脑子里面的我自己会先注意一下我在把哪些东西放在里面的，然后现在每次就是准备下飞机之前的那个兜一定要非常彻底的就把它拉开了，然后看所有的那个小旮旯啊在里面的，万一有东西就是在里面的，就是护照什么。
吃一堑长一智啊，现在学会了，每次都要扫描一遍。哎，
对对对。
所以那一次这个记忆太深刻了，是吧？就是本来高高兴兴的有30块钱的大款的感觉，结果
那个教训太严酷，
太深刻了，
真的。哎呀，最近也有一次是那个耳机的那个耳机盒也是落在那个车上，但是那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下车的时候，我还是一边下车一边打电话，就是用微信在那个 iPad 上打电话。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因为我有一个流程，每次下车肯定就是
先检查一下，
对，检查一下，然后手一定要放到那个小缝里面的，就是万一有什么东西丢到里面的，然后看一眼。
卡尔这两次丢东西的经历，两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大多数人丢东西的原因，一个是心大，就把它给忘了，另外一个是不专心，你可能在干别的事儿，然后就把这个该注意的事情就没注意，是吧？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我有一次是把我一顶帽子丢在了这个火车上面，就是特别喜欢的一顶帽子，当时不知道12306有这个服务，就是可以去在 APP 上面去登记那个遗失物品，然后铁路工作人员会协助你找。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功能，但是现在今年就是有很多的旅客会通过打12306电话或者是在 APP 上面去登记把东西找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录这期节目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再交流一下这个找东西的方法还有你的心态哈。郑希有这方面的经历吗？你是怎么做的？
哎呀，我这个人说实话，就忙起来就可能会变得丢三落四，就我丢的东西太多了，就从身份证到行李到手机到钱包，好多好多东西。就比如说我们的钱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的身份证也会放在那个钱包里，所以当时人家他好像就看，哎，就知道那个什么我的住址，还然后就是把我的那个钱包放在那派出所那儿，他们就给我打电话，哎，有人就把你的钱包送我们这边来。他们那个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警察，他告诉我，哎，你看人家那没动你的钱，那你是不是得表示一下，或者然后这个是人家真的没有向我要钱，反而是警察觉得我应该那个什么奖励一下人家或者怎么，然后就没有就掏到你一点钱给他，然后人家就没要。这个让我觉得这人现在人还是蛮好的。
这个也是在埃及发生的故事吗？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也挺有意思。
在中国丢的东西也不少。但是我在中国我发现了这个是真的很好玩的一个故事。就当时我在那个高铁站，因为高铁站挺大的，在中国是特别特别大。然后我把我自己的那个包放在我们平时坐的那些座位上，然后我去上了一趟洗手间，然后回来我就一看，人太多了，而且当时是那个春运，我根本不知道我把我自己的包放哪儿了，然后一直在找一直在找，然后就哎，时间可能那个来不及坐那个高铁，所以我去那个高铁站，它里面有那个像派出所一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然后我去报了那个他好像丢了或者被偷了，然后人家就用了那个监控，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牛的一点，就用了那个监控，然后就一把整个高铁站就给搜了一遍，然后就知道我的那个包在哪儿。
是在候车大厅里是吧？
是的，然后我一看根本没人碰，所以我在中国最大的一个感悟，就好多东西我认为它丢了，但实际上是我自己，我就都是糊涂了，我都不知道放哪儿，
你糊涂了，忘了放在哪个位置，找不着了。
对，但是每一次我真的我都能找到，比如说有时候我就看我的那个我自己的电动车，我根本没有拔钥匙，
你这个心是够大的。
对，然后就没有拔钥匙去买点东西，然后回来我一看，我一直在找钥匙呢，钥匙呢，我一看，哎，还插着呢，这是怎？
你看丢的什么都有，行李啊、证件啊、钱包啊。我觉得现在我生活当中好像丢钱包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们不带钱包了。
是的，
但是，
是的
这个身份证丢的人却是最多的。我自己琢磨了一下为什么人们会丢身份证啊，因为他用的最多。你比如说我们过安检的时候，就是在车站上车的时候，你可能在兜里面一拿出来刷一下然后过去了，你再想把它放回去，有可能因为人多呀，或者你手上东西多呀，没揣准，有可能没放进兜里面，或者很多情况下你可能一会儿放在钱包里，一会儿放在包里，一会儿放在兜里，来来回回的容易丢。你们觉得在埃及、在英国、在中国，你觉得人们常丢的东西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记得以前看过有一篇报道说英国人丢的最多的是雨伞，而现在英国人丢的最多是手机，但我觉得在中国好像丢手机是最不可能的，因为你每隔一两分钟你就会看一眼你的手机，所以不太会能丢。
英国还是雨伞丢的很多呢，因为就是下雨天吧特别多的，所以肯定就是带在身上，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也是，就是经常在北京啊， 偶尔就是如果下雨啊，就是只要我把雨伞带出去，我觉得50%的时候都会落在那边，忘了带回去。你说那个手机的事儿，我觉得也是因为不像中国那样，就是在手机上读书有那么多，我觉得就是用纸板读书的人可能还是多一些的，所以可能就是顺便，也是我刚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手机就是你放在兜里有点膈应，可能拿出来放在自己后面什么之类的就会比较舒服，正好那个站起来的时候就忘了带上。但是手机，因为我刚在英国也是挺有趣，他们说那个总体来说好像是3个月以内在那个地铁里面的就是丢的东西只有20%才是会被领回来的。然后那个对，但是如果是那个手机好像他那个就是取回来的那个可能性是达到40%。
手机毕竟是用的多哈。
小包也是，但是我看到他们也讲啊，他们觉得就是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他们那个就是丢了手机，把这个就是当做一个契机，我正好有机会，我可以去买一个新手机、
就是、哦，换个新手机
借口，对，所以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没错，就比如说或者我的包丢了什么的，
可以更新一下，是吧？20%的人才会去把这个东西找回来，可能一方面是想要这个借机调整。还有一个是不是比较麻烦呢？还是说人们
没错、
哦、嫌麻烦？
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机会成本，想要就是把它领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100%的这个把握，我一定能把它取回，所以有可能我这个时间呢也是会打水漂。那就不如就算了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值钱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点，比如说卡尔他们那边丢的最多是雨伞。在埃及，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埃及，他们会发现我们不管这个天气，比如说要下雨还是特别晒，你想带那个伞，我们从来不会用雨伞。从来都不会，哪怕要下雨，我们觉得用那个雨伞很丢人，很奇怪，我们根本不用这个东西。所以当时
下雨也用伞也奇怪吗？
是的，也不用，不，我们从来不用雨伞，所以当时我也习惯了嘛，就做好防晒。然后当时在埃及，我就带了一个雨伞，然后因为特别晒嘛，我就这样就是打伞。我走着好多人说：“哥们儿，你没事吧？”哥们儿，你这个是吧？然后就发现，所以我们不会丢伞的时候，丢的最多可能就真的是手机啊、钱包啊，或者一种那种袋儿，就比如说你装了一些蔬菜或者装了一些衣服什么这样的一些袋，这个是最难找的。
对，实际上这种小件的行李容易丢，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它太碎了，就是零零碎碎的小包太多了，没有整合到一起。对，
是的。
还有一个原因会丢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雨伞，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们可能有一个就是核对的一个单子里啊，就是手机、钱包、钥匙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雨伞用的挺多，但是没有那么多的，可能就是25%的时候才会就是带出去的，
它不在常用清单里。
对，而且就是不习惯带在身上的。但是我看挺好，我看那个伦敦地铁，就是他们那个事务所，就是没有被领回去的那些那个雨伞，是去年好像有一天也是滂沱大雨啊，他们那个就把多雨的没有被领回去的那个雨伞拿上那个贝壳街上，就是发给那个路上的人，因为那天那个雨来得很突然的，所以好多人都没有带上雨伞，所以我觉得还 是、就是
拿来做公益了哈。
对，物尽其用。然后我看他们也是说，那个好多就是被丢失的那些玩具什么，会去找一些那个就是需要的孩子们，就是把他们给发放了。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伦敦的失物招领处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
对，
是吧？这个伦敦交通局的失物招领处很有名，我读过好多关于他的报道，据说他已经成立90年，然后每周会收到6000件遗失物品，而且去年11月的时候还搬了一次家。为什么要搬家呢？因为 空间不够了，要搬到更大的地方去，把这些东西都容纳起来。而且据说还是分门别类的打好标签，等着人回来找，
是是是，
是吧？但是可见伦敦人真的不爱去找自己丢的东西，所以才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就是你去找，你路上还有就是不仅是花时间，还要花钱。以前也说过，就是伦敦，比如说两个地铁站，就是从那个玉泉路到那个五棵松，可能都要花一个50块人民币，就是巨贵。所以你到那个就是找零所，
成本太高了。
是没错，
而且据说去伦敦事务招领处去找这些行李，有的是要付费的，是吗？不是免费给你保管的。
过了一周还是两周的，是有一个跟时间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毕竟那个要保管吧，然后那个地方本身也有房租的，
对，
可能是就是彻底免费的，对吧？
对，要有一些保管费。
对，
那最后如果实在是没有人来认领的东西，尤其是占地方的那种箱子什么的，最后怎么办呢？像你刚才说，有的场合是
拍卖，就是大部分是拍卖。就我看那个行李箱，就是叫什么，就是叫盲拍吧，
盲拍，
就是对，就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他们也不会打开，然后你就是你，反正你可以买。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是涉及到那个个人信息啊，或者隐私，像什么 U 盘什么，好像是直接要把他们给那个
销毁
了。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比较敏感，这个当然是不能转卖什么的。对，
是，所以这些旅客离世的这些物品怎么来保管？保管多长时间？最后怎么回到有意回来找的这个旅客手里？我觉得也是一个管理上的大问题。现在我已知的，我们国内的，我们要想找回自己丢的东西呢，是通过12306这个平台去找回来，提供一点这个快递费，然后由这个管理处给你寄到家里面，这种挺方便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也还不知道这个方法，所以就是经常就是丢了就丢了，还挺可惜的。我前两天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一个短视频，特别有意思，是就是四川九寨沟的一个派出所，他们模仿购物平台的那种主播直播购物的那种形式，一号购物车里面全是各类证件，他就是用这种娱乐的形式让大提醒大家来九寨沟旅游的游客们，你们丢的东西可能在这里哈。我觉得这种用短视频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来寻找这个失主，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方法，而且很有趣。所以这个找失主和互相找也要与时俱进呢。
是的，是的。
对，不过说回来，我觉得还是应该我们每个人自己啊，对自己的行李啊、随身携带的物品啊，要多长点心，不要让他们轻易离开自己。所以我们最后来说一说，郑希，你刚才不是有很多经验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的，最重要的，你看我现在好多东西都会买一些便利贴。
嗯，
比如说我的那些行李啊也好，或者我的包也好，我就贴这样的一个便利贴，有我的名字，然后我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呢，如果丢了，那就能提升他那个能找回来那个可能性。
就是你的每一件行李上面都叫刘正熙，然后都有你的电话号码，是吗？
是的，是的，没错。然后还有一个东西，现在这特别火，也特别牛，就是它是像那种 GPS。就比如说你可以把那个 GPS 的一个那个是小圈还是我不知道这东西是这个是一个小东西，它里面有 GPS， 然后你可以把它贴在你的手机上或者你的包包里面还是什么，然后如果它丢了，你可以通过 GPS， 你就可以就知道它在哪儿。
哦，任何东西上面都可以贴吗？就是一个定位的小贴贴。
没错，不管是一个什么钱包也好，手机也好，包啊、行李、衣服都可以。
哦，这个挺好的，这个非常适合那些丢三落四的。你说手机你找不着，你打一下它会响，但是有的时候我真想知道我的钥匙在哪儿，钥匙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下你在哪儿？如果给它贴一个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了，是吧？
而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些软件，你就比如说它这个手机它离我，你可以设置那个距离。比如说一米啊，如果那个手机离你的距离一米，它会响。
嗯，
所以我一般包括如果我给我手机充电，然后它也有这个功能，如果那个有人拔了那个充电线，它也会响。所以我现在我看这些软件这些小玩意儿越来越多，这个真的说明了就我们人类因为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模式包括我们的那个发展的速度太快了，所以我们 好多东西就可能真的会忘记，而且对现在各种小玩意软件啊这些都有，所以现在旧东西的可能性我觉得真的越来越少、
所以也是放任我们的自己大脑越来越懒，然后依靠这些科技
是的，没错没错。
卡尔你有什么招？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放东西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位置，要一个归所、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也是每一个小兜或者我的护照在我的那个背包里面的有一个固定的小兜，一定要把它放好、这个就是下车的时候就是很快就可以核查确保、一定在我的那个包里，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这个思维方式特别棒，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固定的位置，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肌肉记忆、是吧，包括那个现在卖的很多包里面都有分层嘛，
对，
这一层是什么那一层是什么，然后你就不要乱放，比如说身份证刷完了以后还放了原来的位置，而是不要换位置，这个方法很好。
因为我觉得人普遍有一个说是毛病吧，一个倾向，我觉得就是过程的这个结尾的时候，特别容易有疏忽。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下课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落在那个课堂里面的，因为我正在一个就是准备放松的一个状态，或者我下车如果我那个打电话我可能就是就不在状态，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在当下，就是不要那个同时干好多事情，而且就是每一个结尾都有一个就是自己一个核对的一个小单子，就是一个 checklist 在自己脑子里面的，
相当于就是你用一些固定的动作固定的肌肉记忆来节省一部分自己的注意力，这样就降低这个犯错的可能性，是吧？还有你说的那个结束的时候我要再系统的扫描一遍到底哪些东西在不在，挺好的，我觉得也可以依靠我们自己的良好的习惯，当然也可以依靠这个良好的技术手段来让自己减少丢物品的这种可能性。当然也别忘了，如果实在是最后丢了东西的话，我们还有最后一种方式，如果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物品，可以通过这个外来的协助12306这个平台，或者是打航空公司的电话去寻找帮助，让他们来协助你找回自己珍爱的物品。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我们的讨论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哈，祝我们都改掉这个丢三落四的毛病，少丢东西。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